圣哉，圣哉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感谢你的慈爱与怜悯，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此刻，我们众人的心愿意降服在您的面前，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每一个人隐而未现的罪，赦免我们。主啊，在诗篇中您教导我们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你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主啊，此时此刻，求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。此时此刻，我们用祷告向你呼求。疫情还没有结束，动荡又起，现在我们国家的南方又接连遭遇暴雨，洪水泛滥，我们实在是遭了大难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拯救灾民，求你保守安定国家，求你，我们知道您必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我们仰望你施恩的手，至高至圣的主啊，我们真知道自己得罪了你，我们的国家与百姓先行己路，硬着心肠抵挡不敬畏你。求你宽容，求你赦免，你实在是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感谢主，借着这些灾难提醒我们，唤醒我们，求主吸引我们的眼目转离属地的情欲，定睛在天上永恒的基业。求你的容面，主啊，来笑脸光照我们，呼求你的恩，相信你的福音，让我们能够高举十字架，我们必得着你的救恩，得享基督里的平安。圣灵啊，求你将我们的心实心除去，换上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新心心灵，感动我们悔改归正，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主啊，巴不得世人从领导人到百姓都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。主啊，此时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，求你亲自引领我们走天路，走蒙福的路。神呐、啊，今天凡来在你面前的，有病的求主医治，伤心的求主安慰，软弱的求主扶持，刚强的求主保守，有锁链的求主帮我们砍断，释放我们。主啊，此时孩子也把自己仅有的五饼二鱼交在您的圣手之中，求主掰开望天祝福，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的需要，不使他白占地土，求主灵格。此时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所求，阿们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大家此时请看我的手啊，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手伸出来。那么下面我们要说到五点，看看这五点都是什么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:6-11那里边记载，我们的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降世在地上生活了33年，30岁开始宣讲神国的福音，与门徒同在3年之久，直到他被卖。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埋葬，然后从死里复活。他复活以后与门徒就是同在了40天。 讲出天国的事情之后，耶稣带着门徒上了橄榄山，在他们眼前升天。这五个指头啊，我们分别按下去了五次。下面我们再来降世、病死、埋葬、复活，复活40天之久，然后又把门徒带到橄榄山，在那里边，那在门徒的眼前升天，降世、定死、埋葬、复活、升天，这五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福音的核心内容。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中，门徒望天和我们今天的望天有所区别。门徒注目于他们生活了3年之久的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升天的那一瞬间，乃是他在地上事工的完美结束。有的解经学者曾经这样解释：如果耶稣复活之后忽然消失，不声不响的，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所以，我们的主在众门徒的注目之下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走，便看不见他了。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段经文来分享一个题目：门徒定睛望天。我们借着上边同工所读的经文和下边所分享的内容，与亲爱的弟兄姊妹共同分享一个题目：门徒定睛望天。我分2点与大家共同分享。第一，耶稣为门徒答疑解惑。耶稣为门徒答疑解惑，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解释他们的疑惑。那么主为门徒答疑解惑什么目的呢？就是让我们离罪，离开罪恶，走出埃及为奴之地，不再受辖制。那么耶稣为门徒答疑解惑，我们首先要提到当时的背景。从这段经文中我们了解，当耶稣基督即将升天的时候，门徒内心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要升天的时候，门徒所关心的事情也是今天以色列人所关心的问题，就是以色列何时复兴。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门徒的信心得以坚固，确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。此刻耶稣将升天，应该是复兴以色列国最好的机会了。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：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那么以色列国的复兴到底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益处呢？以色列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悖逆史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神供应着他们的日常所需，给予他们诸多的恩典，但是一遇到困难，这些以色列百姓就向神发怨言，神还是恩待他们，希望他们悔改，他们时常忘记神的恩典，怨言不止。为此他们在旷野行走了40年。摩西即将离世的时候，带领以色列民数算神的恩典，记载在生命记29章第5节，那里边说：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，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，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。这是神恩典最直接的体现。你说衣服不破，鞋子不坏，但是这个小孩他一天一天长大，他今天穿23的，20年以后还穿23的鞋码吗？这么大的恩典，神直接的恩典体现到他们的日常所需之中。 那么以色列人常抱怨旷野的生活，回想他们在埃及地吃得饱足，而忘记了为奴之苦，不给材料让做砖的苦，那么忘记了法老不允许以色列人所生的男丁存留，忘记了他们曾经的哀求呼求，上帝垂听了他们的祷告，兴起摩西领他们去面法老，面见法老，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。那么每走一段路程，他们都发怨言，因着他们的悖逆，整整用了40年的时间才走到了迦南美地。而这个时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，那么只有2个人进入了迦南。那么老一代的以色列民出来多少呢？具体数目不知道，圣经只记载当时的男丁，出埃及的时候的男丁60万。如果这一个男丁，父老乡亲有一个，孩子有一个，妻子有一个，不算妾，不算家中的奴婢仆人，那么男丁60万，想想啊，如果一个人就是父母双亲一个，是120万，只有一个孩子是180万，那么就是只有一位妻子丈夫，那么这就是240万，还不算奴婢，还不算妾，还不算仆人。想想这200多万人呢，只有2个人进入了迦南，为什么呢？那么大家想一下啊，如果按120万算的话，出埃及的时候120万算的话，走40年只有2个人进入，也就是说他们平均每一天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将要死41个人，他们要挖坟埋葬自己的亲人。他们在前行的路上，比如说经过利非丁的时候，就是亚玛利人不让他们过，怎么办呢？打。摩西在山上什么举手，什么时候举手，以色列人何时得胜，那摩西在山上何时手下垂发酸了，下垂，以色列人就失败。打赢了才能从别人的地盘中经过。他们在路上会有挖坟的经历，会有打仗的经历，会有野兽攻击的经历，但是圣经里边还说到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要试炼下一代，让下一代的以色列民再一次看到上帝是怎样保守恩待带领他们的。那么这2个人，一个叫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，这老一代的进入就是迦南地的，其实出来那么多只有2个，约书亚和加勒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靠着神的律法，他们保持着民族的团结，同时靠着神所兴起来的先知士师，开始了稳固的民族生活。约书亚去世以后，以色列人悖逆的本性又暴露出来，跟着外邦人拜偶像，当他们被外邦人蹂躏痛苦难当的时候，又转而呼求神的拯救，神兴起士师领袖带领他们走出患难，士师走了，他们又悖逆。士师记里边记载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人受苦，苦的时候呼求上帝垂听，为他们兴起士师，拯救他们脱离被欺压人的手，然后国中太平。国中太平以后，他们又犯罪，又受苦，又呼求神垂听，兴起士师拯救他们国中太平，然后他们又受苦，犯罪受苦，神兴起的士师。士师记里边一共记载有13位士师啊，但是以色列民的生活仍然像在旷野之中绕路迷路绕行徘徊不久，时常的反复。虽然他们离开埃及进入了迦南，但是仍然没有从罪恶的本性 圈子。撒母耳做先知的后期，百姓以他年老儿子不行他的道为由，要求他立了一个王治理他，像列国一样。这个祈求神并不喜悦，知道百姓不是厌弃撒母耳，而是厌弃神。但是神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撒母耳高立了扫罗为王，之后是大卫，大卫又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。我们看到最终以色列亡国了，他们悖逆拜偶像，陷入犯罪之中。这样一个国家即使真的像门徒盼望的那样复兴了，又能存留多长时间呢？我们的主心里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他回答当门徒他要升天之前，门徒问他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兴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回答他们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这是在使徒行传一章七节刚才同工所读的经文，意思就是这个问题你们不需要知道。我们的主清晰地看到人的罪如果没有得到解决，这个国家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复兴都不可能长久存在的希望。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来到犹太人中间，宣讲神的信息，讲论天国的福音，医病行神迹，最终却被他们出卖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的主的使命就如降世的时候天使对木匠约瑟所讲的那样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即耶稣来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，乃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只有罪的问题得到解决，以色列民才有希望。同样，只有今天我们的罪得到解决，我们才有盼望，才有永生的盼望。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，不悔改，不认罪，上帝兴起再多的仆人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复兴以色列国的事以后，那么他是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，不是我们该知道的。这是耶稣给门徒的第一个信息。同时主告诉我们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、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什么呀？做我的见证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大使命，做上帝的见证。我们一生的功课就是信天父所差来的那位耶稣基督。我们的大使命就是将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他的生，他的死，他的埋葬，他的复活，他的升天，就是要将福音这五个基本内容告诉我们身边的人。那么从门徒和耶稣的对话中，我们清楚地看到门徒所关心的问题不过是事关一个民族，也就是以色列国复兴的问题，而耶稣给门徒的是一个大意象。你们的事工不仅仅局限在耶路撒冷，乃是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上帝的见证。人的目光和思想对神对我们的计划相比，那么有着很大的差距，有着很大的差距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从当时以色列人问耶稣什么时候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兴，我们看到人不离罪，历世历代的人不离罪，根本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。那么离了罪以后才可以进入到更丰盛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如此，在世上难免会遇到困难和令人烦恼的事，如果我们在主面前祈求都是为了解决眼前的事，事情一件一件会接踵而来。 我们根本应付不过来，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在这里啊，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在主面前祈求，都是为了解决眼前的事，事情一件一件的会接着而来，而且会感到自己的信仰生活和生命总是在原地踏步，像参孙在监中推磨一样绕圈子，兜圈子没有长进。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怎样才能得到提升呢？我们的思想意志怎样与主更加接近，得到进化，得到升华呢？我们来看圣经中怎么告诉我们。我们知道一切，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掌握在神的手中。比如说亚伯拉罕，神对他有明确的呼召，就是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是去的生命，去哪儿呢？弟兄姊妹，您今生搬过家吗？您看见别人搬家吗？当您搬家的时候，你的亲朋好友问您，您要搬哪儿去？你说我不知道。您的亲朋好友问您，就是您搬走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您的亲朋好友如果问您，您还回来不回来？何时回来？您说我不知道。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圣经里边记载说，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只知道要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。那亚伯拉罕的生命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信心。在这里什么是信心呢？我不知道，神知道，就是信心。我不知道，神知道，就是信心。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吩咐去了，开始新生活，会让我们感觉到困惑，失去安全感。的确，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，我们会感觉到安全。但是，神在您身边有更美好的旨意，前面有更加宽广、更加美好的前程。就像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要将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。那么以色列民只看到旷野的艰难，心中只留恋埃及的生活，脑子里时常回想埃及的韭菜、葱和蒜的味道，不知道神所预备的迦南到底如何。圣经记载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三个门徒上山去祷告，在祷告中耶稣改变形象。这个时候彼得说什么？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在山上固然好，但耶稣的施工不是那样的。耶稣带领他们回到人的世界，这可以说他对门徒的一种带领，离开那山，找到自己当服侍之地。此时此刻，耶稣又向门徒发出呼召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。正像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样，在主升天之后，彼得首次将福音传到了外邦。在此之前，神借着一个异象消除了彼得的疑虑，带他走出困惑，迈开步伐。那么在使徒行传里边记载，彼得有一次上房顶上去祷告，觉得饿了，从天上坠下来一块布，那布里边有什么呢？有各样四足的走兽。有什么呢？有昆虫。有什么呢？有天上的飞鸟。彼得不吃啊，彼得说，哎呀，这是不洁净的。神说，我分别为圣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。那么这里边四样的走兽在灵里边代表什么呢？走兽是凶残的，昆虫是肮脏的，飞鸟是心性与野的。我们在这里就经常看到小鸟，它一会儿飞到树上，一会儿在地上走两步啄食， 心性是野的，那么走兽是凶残的，昆虫是肮脏的，飞鸟是心性野的。神说我分别为圣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。同样的道理，今天其实我们原本就像这走兽一样，内心是凶残，就像这昆虫一样是肮脏的，就像这飞鸟一样心性是野的。但是神呼召了我们，拣选了我们，我们未出母腹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们，将我们分别为圣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将我们分别为圣了，他视我们为眼中的同人。那么让我们看到神带领门徒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虽然他们对前面的道路茫然不知，但圣灵引导他们前行。比如说斯提凡殉道之后，腓力开始到撒玛利亚传道，有一个太监是埃塞俄比亚人，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圣灵启示腓力贴近那车，听见太监在读先知以赛亚的书，就问他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这个太监说，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？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，腓力就太监所念的这段经文传讲给太监，传讲耶稣，并且给太监施了洗。与此同时，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悔改，相信耶稣，蒙主的呼召，并开始讲福音，门徒事工轰轰烈烈的就开始了。福音在圣灵的带领下大大兴旺起来，门徒为此受逼迫，被下监，甚至殉道，但彼得亲历天使将他从监狱中领出来，带回到门徒中间。保罗和希拉传福音被抓，半夜监狱中，他们在监狱中唱诗赞美，监牢大震动，众囚犯的锁链都脱落，禁足一家都信了主，福音就此轰轰烈烈地传开了。这就是我与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点，当门徒定睛望天的时候，那么耶稣基督为他们答疑解惑。他们的疑惑是以色列国何时复兴，上帝所看重的是全世界直到地极的大使命。那么主耶稣为他们答疑解惑，其实就是告诉今天的我们，我们也要离开罪，我们也要离开罪，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被辖制的地方，然后才可以走出去，成为上帝的器皿，被神使用。我与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二点，耶稣帮助门徒完成大使命，这告诉我们是同在。耶稣为门徒答疑解惑是离罪，离开罪。耶稣帮助门徒完成大使命，说的一个主题是同在。从我们的主升天之后，门徒传福音的事工当中，我们看到门徒由跟随耶稣，亲眼见耶稣实行神迹。那么在这些事中啊，就是我们从起初听到到现在亲身体会神的道，耶稣基督的真理完全进入世人的心中。在门徒属灵的心路历程中，他们的事工成功有以下三个原因：一，有主引领门徒前边的路程。一，有主引领门徒前边的路程。约翰福音中记载，主就是约翰在讲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首先说光来到这个世界，照在黑暗里，世上的人却不接受光。五旬节降临，主升天之后，这真光照亮在门徒的面前，不断地引领他们前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复活救主的同在当中， 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救主也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。我们从心中迷茫疑惑到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，至死忠心地跟随他，从似懂非懂到认识耶稣基督他的伟大，知道自己的渺小，到我们的主赐我们平安喜乐，经历他复活的大能。我们的主的恩典并不止如此，乃是有更大的恩典和祝福在前边等着我们，要赐福给我们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在我曾经服侍的教会，那么在那个时候，就是有一个姊妹在主日的时候，她来到我的身边，她说：“牧师，我想跟您说一件事。”我说：“您讲吧。”没有讲话，她的眼泪就开始流。她说，她的爱人，她的先生，在2005年的时候去世了。他的儿子在那一年得了骨髓瘤，就是降，他说是降细胞瘤。什么是降细胞瘤呢？就是骨头里边长瘤子了。他把他的房子卖了，到医院里，大夫都说看你孤儿寡母怪可怜，领着孩子回去吧，就是你到最后人财两空。他说：“我作为一个母亲，我有多大力量，我使多大力量，我也不舍得，不尽力去给他医治。那么他把房子卖了，给他孩子看病，教会里弟兄姊妹给他兑钱。那么他在那一年，他的儿子接他父亲的班就是工厂说我们的效益不好，但是也给他送去的钱，很快。”在医院里很快就花完了。在这个时候就是怎么办呢？当时这位阿姨已经70多岁，她的母亲90多岁，告诉她，她说你没办法的时候你到教会吧，让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同工为你代祷。那她就到教会，她说麻烦您帮我的孩子代祷，她说我儿子叫薛小东。那么我们就为他祷告，一直那一年的圣诞节排练节目的时候，这位母亲到教会了。她说：“哎呀，牧师，我想说两句话。”当时我们正在排练，我说：“好，大家休息一下，来，您来讲。”她就说：“她就是她的孩子，就是在医院里治，房子卖了，什么就是都没有了。”他为了要改善家里的生活呀，他70多岁去帮别人看孩子，他看孩子的这个家庭啊，在就是国外做生意，正好能帮他买到治他儿子就是降细胞瘤的这种药，在国外正好他做生意就是进货的那个地方正好能帮他去买到这种药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不看东家的孩子，不看西家的孩子，偏看到他家的孩子，那这是上帝借着他在帮助我。当时国内没有这种药。他说：你看，没有钱呢，儿子的厂里送点；没有钱呢，他说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就是给点。在这个时候，他说我真是一步一步经历了上帝给我的预备。他说过去我的信仰是栽在花盆里的。”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的信仰是栽在外边土地里的，就是说扎根了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神，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复活的救主，是爱我们的。我们也许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会患病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确信无疑，耶稣基督不会丢弃我们。无论我们贫穷富足，无论我们有病无病，他都爱我们，视我们为眼中的别人。那么第二小点，耶稣为门徒帮助门徒完成大使命的第二小点，有圣灵与门徒同在。当我们的主受审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门徒四散，彼得以此一连三次发咒启示 灵降临啊，在圣灵降临下，众人就是众多的人正在毁谤门徒，不过是被新酒灌满的时候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高声地和他们辩论，见证主的死里复活。那么彼得的转变再次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不单靠自己，我们就是要靠神，蒙神的引领。我与大家分享的第三小点，那么门徒有神的声音伴随和引领，门徒在前行的路上有神的声音伴随和引领。记得我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啊，有一年圣诞节排练，当时教会的经文诗班，就是他们每星期献诗，经文诗班唱的都是圣经中的话语。那么这个经文诗班的年龄呢都比较大，他们那一年排练了一个圣句叫以斯帖。有一天我在家中，诗班的班长给我打电话，韩牧师你来教会一趟吧。我说什么事？大致的情况是他们排练的就是扮演演以斯帖的这位姊妹，在彩排的时候听到别人说演的这是啥呀，就是一点都不好，这个姊妹心里受打击了。她说我不行，我不好，深恐羞辱主的名，我不演了。在这个时候班长说，牧师你来吧，这么多人都排练几个月了，她说现在就放弃太可惜了。哎呀，我接到电话，我说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然后我就边包锁门就是去教会。我心里犯愁啊，我说主啊，你不去我去，我能干什么呢？我说你来帮助我，你来安慰这位姊妹的心。在这个时候啊，真的我的耳边我的心里有13个字，孩子你接力线上的我会嫌少吗？哦，我得到这13个字，我高高兴兴的去了教会。然后班长和这位扮演以斯帖的姊妹，我们三个先在一起祷告。他说我害怕，我说我体会，他说我害怕羞辱主的名，我不演了。我说我体会你的心情，你的心受伤了。我说但是上帝让我告诉你，孩子你接力线上的我会嫌少吗？这个姊妹一听啊，没有抽泣声，眼泪哗的流了下来。然后我们再一起祷告，他说牧师你放心，我继续演。然后班长就出去告诉大家，姊妹们弟兄们，我们继续排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前行的路上，主不离不弃的爱在帮助我们，前提条件是你要寻求他。那么耶稣基督对门徒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告诉门徒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但将来你们也要去。实际上今天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主曾经走过的。那么信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不知道，神知道。愿保罗所说的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。愿这种信心在我们的里边深根建造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在圣经中当马大在主耶稣的面前控告他的妹妹玛利亚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告诉马大什么啊？因为他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。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把眼光定在神的身上。当马大把眼光从神的身上转到他妹妹的身上，我干你不干的时候，那么他在主的面前控告妹妹。这就是选择的上好的福分，要让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。亲爱的肢体，如果现在您的眼光仍然在人的身上，请您转向神，定睛于神。在前行的路上，您或许有疑惑，耶稣会为我们答疑解惑，让我们离开罪，从人的身上，目光从人的身上转向神。在前行的路上，亲爱的肢体，您有托付吗？ 你有重担吗？你有使命吗？那么愿健康的心态与动力伴随着我们。那么当我们在主的重托、有使命、有托付的时候，主帮助我，不是我们自己走，是主与我们同行同在。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您有遵行基督的大使命吗？您曾思考过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吗？今天的主日崇拜，让我们在一起重新来思考。门徒定睛望天，主耶稣为他们解疑答惑，让他们离罪，在他们前行的路上，主与他们同行。愿我们通过敬拜、思考、赞美、跟随、祷告、仰望、交托，都能成为我们BCC教会今天的祝福。愿神祝福大家。